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还是没有名字的 podcast，
齐彦俊啦。
但是我们的那个 podcast 的名字还没有想好啊，对不对？
是老师与师长。
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才问大家，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应该要取什么名字，但是因为上一集到现在都还没有播出，所以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还是没有名字。
上一集，第一集的，
对啊。如果我们一次录完十二集一次播的话，
所有每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问题都不会有人回答，
对啊，
自问自答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上一集播出来给大家听，对不 对 ？OK， 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一系列的 Podcast 里面的第二集了。嗯哼，如果不算第零集，我们只是单那次单纯粹跟大家聊天那集之外呢，这是第二集。第一集大家如果没有听的话呢，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在那集里面聊了配货还是代购，
对
这个话题。
好，那今天要聊什么
啊？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的一些心得，还有好玩的东西，是吗？
应该是只有单纯好玩的东西吧。心得，美国的心得，我觉得可以讲个五集吧。
好了，我们就围绕着，因为我们前两天呢才刚从迪士尼回来，所以原本呢我们想说这一集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对于迪士尼的想法，或者是觉得迪士尼好不好玩啊，然后现在疫情后的迪士尼跟之前有什么不同。那就刚刚好在这一个主题里面，我觉得其实蛮适合顺便去聊一些，就是
育儿
不行，育儿我觉得单独可以做一集或者是两集、
okay.
甚至是三集，
就是聊聊我们在美国的生活。
对啊，
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玩，然后顺便聊到生活这样子。
对，讲到这个，我们明天要去打那个COVID 的疫苗的第三针
booster shot。对
对，我们明天要去打那针，然后我会把第三针整个打针的过程呢给记录下来。
我是蛮害怕的，因为我前面两针呢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老公在旁边这样好冷好冷，但我旁边就是想说我到底有没有打。但他们都说就是如果前面两针没什么反应的，第三针会很严重。那我现在就好害怕，到底是有多严重。
我也很担心啊，我第二针反应非常强烈。
很害怕吗？
如果你没有看我的那集 vlog 的话，真的第二针打完之后非常痛苦。
所以你现在有 traumatized 的感觉吗？有点创伤症候群的感觉。
现在有点担心明天万一打完之后也是跟第二针一样就很惨，不要再来一次。但是好险，就是他来得快去得快，我记得一天 吧
一两天吧，
对，就是最多就是一天。我也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作为参考，虽然说半点参考的价值都没有，但是
只是个例个例个案。
想要看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去看那集的 vlog，
之前的那一集是不是？还是现在新的
接下来那集？之前那集已经播出了、
okay.
之前那集
还没看的，赶快去
看一下。答案已经揭晓了，就是很痛苦。第三针打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很快就会知道。
OK， 言归正传，
好，来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前一阵子去的那个迪士尼乐园，
对，
好不好？我们其实今年算算看，2020年自从迪士尼
解封，
2020年它一整年都没开门嘛，对不对？从三四月份开始就关掉了，然后一直到2021年，大概好像是五六月份才重新开始。然后我们第一次去呢，就是在今年的六月份，我记得六月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刚从台湾回来，然后紧接着六月
七月啦。
七月吗？
好像是七月，
有点忘记了，反正不是六月就是七月。那时候去了一次，然后我们大概玩了几天，两三天吧，对不对？迪士尼玩了两三天，然后八月份的时候，我买了他们新推出来的那个年票，
叫做什么？
叫做 Magic Key。对，它以前呢是叫 Annual Pass， 然后它有分不同的等级，就是最高级的呢，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去，然后不同等级的就会有一些 blackout dates， 就是有些是 weekend 不能去啊，有些是节日不能去啊。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个 annual pass 的制度给取消了。然后从今年八月份开始呢，他们推出了新的年票，就叫做 magic key。然后它也是分四个等级的，好像是叫 dream， 然后其他几个叫什么忘记了，反正我知道最高级的叫 dream。然后这四个等级的 其实跟之前是一样的，它的性质就是一样的。那最高级的呢，就是除了打折买东西吃饭打折之外呢，然后还有免费的停车，然后再加上一年365天都可以 make reservation。 对，那这边大家要知道，就是它现在去迪士尼都必须要预约制。
对，就是你不能想去就去，不能说我就走到门口买票进去这样子。
对，你除了要有票之外呢，你还要有那个预约的那个那叫什么 reservation。
嗯，
那你要先买了票才可以 reserve，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随时去的话，想突然之间灵感来了想要去迪士尼的话，你可能必须要再三考虑一下。
所以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控制园区的容量，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要控制园区，
应该是有规定说不能超过多少。
嗯，这一点我觉得一开始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刚开放的时候一直都是一开始只好像只开了 30%， 然后后来升到 40%、50%、60%， 然后慢慢慢慢。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迪士尼就已经是完全全全全全开了。
欸，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疫情后的那种特别的现象，到哪都要预约。就像比如说我们去逛街啊，然后去哪里啊，都一定要 make appointment。 你没有 make appointment 的话，你就是逛不到去不到。
对啊，而且因为这些热门的地方，
嗯，
这些热门的地方他们完全不怕没有客人来，所以他们用这种预约制度，一方面呢
控管
好控管好管理，然后可以安排，就他们自己内部可以比较方便他们安排。嗯，但像是迪士尼他其实已经这么多月的下来，他也都没有要取消这个预约制的制度。对，
但现在就是疫情也还没有就是完全结束，所以就还是大家也还是比较紧张一点。
对，我觉得这是一点，但是我很难想象疫情结束之后他们还会回到以前的样子。就是现在对我们这种买年票的人来说其实蛮不划算的，因为以前就是如果我们刚好在附近的话，就随时都会想说好，那今天晚上去看个烟火，或者是今天晚上就去迪士尼里面逛一逛。
嗯，
首先我知道可能大家不知，如果今天不清楚我们住在哪里的话，其实我们不是住在迪士尼那边，我们是住在北加州的。那如果今天住在南加州的话，可能就真的是每个周末都可以去了。那对我们来说去迪士尼还是需要计划的嘛。
对，
所以比较少会遇到这种啊，突然之间要去迪士尼但是没办法去的情况。嗯，但是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的年票制度的时候，有些时候刚刚好可能在南加州，然后不一定是想要去迪士尼，然后突然之间可能有一天晚上没事情做，然后就可以带小孩去迪士尼，这是一个选择。但是像这种情况在现在就比较难发生了。
对，因为要预约。
因为要预约，对。它的年票的价格其实跟以前相比反而便宜了一点点。
嗯哼。
这样好像就几十块吧，没有非常的明显，但是它的价格并没有往上涨。
那你的 Dream 是多少钱？
Dream 一年下来好像也是1000多块，我印象中。虽然说它的价格没有涨，但是我觉得它这种方式，预约制的这种方式就是变相的，
对，
变相的涨价，可以去的次数真的就是变少了。有些时候就连你买到了最高级的 Dream 的那个，你也不一定可以订得到你想要去的那一天。
对，
在以前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只要你有年票，你那天可以去的话，你就是可以去，你就给他看，你就可以去了。
这段可以剪掉。
我们的 podcast 是一刀不剪 ，OK？ 什么东西都放进去。
以前呢，我们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就是比如说你开车去，你到停车场，他就有个 shuttle 会把你接送到迪士尼的买票那附近。但是现在要自己走路，超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对啊，
他那台车，那台接驳车完完全全是可以，
是 outdoor。
他不只是 outdoor， 他那台接驳车完全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可以回到现在这种，就是你可以让他回来继续工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迟迟的不把他给召唤回来。
是找不到人？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这完全不合理。他说
希望大家多走路。
对，可能就是这就是一个，就算他们不做这件事情也不会影响大家去迪士尼的热情。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为什么我这次去完迪士尼之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再多买一点迪士尼的股票，因为
太赚了。
他们真的是非常会赚钱的一家公司。嗯，
真的是
非常会赚钱。
这次要不是我租了电动 scooter 的话，要不然我也是走到一个不行。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租电动 scooter 吗？
没关系，不需要。
除了就是 transportation 之外，比如说你如果带小孩啊，那你要租那个推车什么的。因为以前哈，我们在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推车送上那个那叫什么 transportation 的那台
接驳车，
接驳车，然后就可以去了。但现在就是你要自己走路，那你自己走路的话，你就要自己推那个推车，推很远。那他们现在里面有新，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钱，就他们整个那个都 upgrade， 不管有新的那种电动
的
scooter，
从你口袋里来的钱，
对啊，
还有哪里来的钱，
所以你就多买点股票。然后那个推车它也更新了，它是最近新打造了一个那个 Mickey 的造型的，然后可以有双人的，有单人，我觉得还蛮好的，就你可以不用带推车。
对啊，
所以那台推车就白买了。专门去迪士尼的推车，
我们的推车还是比较好，而且我们那台双人推车平时晚上散步的时候也有在用，不只是去迪士尼，好不好
？OK，
我觉得推他们车其实蛮好的。以前我租过他们的推车，真的非常非常烂，推推推推到后面有些地方就推不过去，或是会卡住。
现在的真的是 upgrade 很多，
对，现在这台好很多，
还可以刹车，棚子还可以打开来。
但我相信再过几年可能就会被摧残的，会有点可怕。
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就是像我们刚刚现在讲到小孩子，对不对？大家你会想要知道带小孩要怎么玩迪士尼。
我现在看你这边的 notes， 我觉得这东西都超级无聊的。换尿布、喂奶、小朋友票价，
那你有想吗？你告诉我。
排队机制、食物餐厅、烟火流行、
这个啊、
买迪士尼商品，这东西网络上都看得到，谁想听我们讲？
好，那你告诉我，除了这些之外，你要讲什么？啊，你讲啊，这样看啊。
有
好讲，不要讲这几点里面的，
自己这几点我一个不讲。
好
，OK，
那自己可以讲多久？
绝对讲超过半个小时。
好，
那我有一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呢，是刚刚好他们迪士尼又重新的把他们之前的那个 Fast Pass 的机制给、
啊、排队机制讲到了，不能讲
排队，我这不是排队机制、哦，
那不然这是什么？
我的这个是。那个不一样，不一样，
你看看，你看看，
不一样。
你说你是不是很难聊？
那这个我们他们是新的这个 Fast Pass 呢，叫做 Genie Plus。OK，Genie 就是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只蓝色的 Genie。然后 Genie 它有两个服务，一个是 Genie 普通的 Genie， 普通的 Genie 真的是毫无用处。普通的 Genie 呢，他在 App 里面呢、啊，他就有个点摊，就是 Genie 这样子。然后 Genie 就问说：“你想要玩一些什么东西？”你就把你想要玩的勾选。你勾太多的时候 ，Genie 还跟你说你太贪心了，知道吗？
真的假的？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勾太多，他跟你说东西太多了，你可能玩不到所有东西，你要勾少一点。然后你勾完之后呢 ，Genie 会告诉你一个最佳路线，就是先去哪里，再去哪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他帮你算出来的一般人都还是会算、啊、你只要看看地图你就知道我该先去哪里再去哪里，因为哪里比较近嘛，很简单嘛、嗯、那 Genie Plus 这个服务呢，就是要再额外花钱的，一个人是20块钱美金，他没有分大人跟小孩，他都是统一的价格，20块钱美金。他就是以前的 Disney 的那个叫做 Max Pass。 Max Pass 呢，就是可以让你用手机来拿 Fast Pass 的一个服务。那那个东西当初好像也是20块钱美金一个人，那现在它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一样的东西。
哎呦，讲成语。
那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它这一次的这个叫做 Genie Plus 的服务呢，它有限制你、哦、每一个游乐设施你只能玩一次，不是只能，
我觉得真的太扯。
那种应该这样讲，应该不是说只能玩一次，就是你只能用一次这个 Genie Plus。你想玩很多次的话，你就后面的几次你就要去排队。
重点是不是每个 attraction 都可以拿用 Genie Plus 拿票的？
对，并不是每个都可以，有一些可以，有些不行。那还有一些甚至要再额外付钱，就是你买了 Genie Plus 的服务之后呢，你还是要再额外付钱，
一个人额外付20或12块。
对，像蜘蛛人那个 Spider-Man 的那个在 California Adventure 那边那个呢，就是一个人在额外付12块，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要乖乖去排队。
20块是 Cars 吗？
Cars 好像也是12块，然后20块的那个呢、
啊、
是在迪士尼，对，在迪士尼乐园那边的 Star Wars 的那个新的那个游乐设施，那个是要一个人在额外付20块钱。那以前齁，在没有这个 Genie Plus 的时候，这两个 Spider-Man 跟那个Disneyland 的那个 Star Wars， 它是让你 加入一个叫 Virtual Queue 的东西、嗯、哼，早上七点的时候你可以起来抢，然后你抢到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几点钟到几点钟这段时间回去、嗯、那时候回去你就不太需要排队，然后还是要排一下下，但是很快就进去了，相当于 Fast Pass。 那他早上七点开放一次，中午十二点开放一次，早上七点抢的话你就可以抢到大概中午之前进去，那中午十二点抢的话呢，你就可以抢到晚上之前进去。现在他们推出了这个 Genie Plus 之后，他们把那个东西给砍掉了，所以现在你要去玩这两个大的游乐设施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乖乖排队，然后可能排60分钟到120分钟，看那天人多还人少。第二个选择就是额外付钱，额外付钱的话我跟你讲很夸张，因为其实大部分人花了这么多钱去迪士尼吃喝票住宿，他们到那边不太想要再额外花这些钱。
你刚刚讲吃喝票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你要讲吃喝票多。
吃喝票 OK 不是票票。所以其实即使一个人付十几二十块，我觉得对一般的美国人家庭他们真的都不想花这个钱，
对，大家宁愿排队，
大家宁可就排队。那我们就花了这个钱呢，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人花这个钱，所以只要你用 FastPass 的话很快就可以进去，很快，因为以前 FastPass 都还是要稍微排一下下，因为 用 FastPass 的人多嘛、uh-huh. 再加上呢 FastPass 它会给你个时间，比如说你现在是早上十点，你拿了一个 FastPass 它会叫你十二点到一点再回来，
对，因为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拿，
没有以前收钱的时候，以前是，我是说以前收钱的时候、oh. 但是因为现在用的人少，所以呢你现在十点钟拿一个的话，他会叫你说十点零五分你就可以去了，马上就可以去了，因为中间都没有其他人拿。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Genie Plus 才刚推出，很多人还不知道，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美国经济不好，大家不想要额外多花钱，都有可能。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呢？
但总之我觉得多收额外的钱真的是蛮扯，因为其实就是迪士尼它有一个东西叫 private tour， 就是它有一个人可以带着你玩，他们也不需要排队的，对不对、嗯、那个 private tour 是一个小时多少，400，
好像是400块美金，
400块美金，
对。
那你这样子如果要玩那些游戏的话，你如果比如说你这个 group 里面有10个人，每一个人12块就120，
对
对啊，
120，
对啊，那如果20块每个人就200嘞，
对啊，
那还不如就是去 private tour。
private tour 它是一个人一个小时400块，然后
它有限人数吗？
它有限10个人，然后你最多、哦、最少好像要6个小时，你不能只跟他约一个小时，要跟他约至少好像6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
那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不需要排队，
完完全全可以插队，
真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啊。
美国绝对是一个绝对资本主义，只要有钱真的什么事情都好办。而且我想迪士尼它其实不像是环球影城或者是 Legoland 光明正大的告诉你说他们卖很多票是很多不同的价格的、嗯、那你有钱你就不用排队，他卖一些 VIP 的票，然后你就想要插队就插队。但是迪士尼它其实不太倡导这个行为，你知道吗？因为对于迪士尼来说，他们要塑造的那个形象呢，就是这个地方人人平等啊，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快乐啊，非常梦幻的一个乐园，怎么会有那个叫什么贫富差距呢，对不对？大家都一样有钱。但是呢你在迪士尼的官方网站上面呢，非常努力非常细的去找，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private tour。
真的、
哦、对啊，就在他们官方网站上面就有，他就而且他不会把价钱列出来告诉你多少钱一个小时、哦、他会跟你讲说如果你有对 private tour 有兴趣的话呢，他就给你个电话号码，你就打这个电话号码去订、
哦、他们不想要就是太公开，
不想太公开，太公开的话就显得他们那资本主义的那个豺狼披
赚钱，
对，就是直接暴露在
OK
大众的
眼前。好，这个排队机制讲完了，可以讲别的了。
哎，这么快就讲完了吗？
对啊，你看现在才23分而已。我看你要讲什么是我历史上的没有的。
我们这次除了去迪士尼之外，我们就去 LA 还去吃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哎，我们不是要讲迪士尼吗？讲 LA 干什么？LA 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主题、啊、
我们这一集不只是要讲迪士尼啊，我们这一集还要再讲我们在美国觉得好玩的地方。
你今天下午很明确跟我讲说，老婆，我们今天要讲迪士尼，请你呢 打几个 key point 就是要讲的东西，然后我就乖乖的照做了。但我老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叫我做的事情呢永远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然后到最后就说哦我不要用了。
你这些 key point 我觉得太无聊了。
怎么会太无聊？大家去玩迪士尼都会想要知道怎么带小孩，然后怎么样吃餐厅啊。说到餐厅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迪士尼的话，千千万万要先很早很早预订餐厅。它其实里面有一些餐厅的菜是蛮不错蛮好吃，而且有一些餐厅是可以带小朋友跟 character 就是他们的角色一起吃饭，他们就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开心，然后就跟譬如说神仙教母 Fairy Godmother 啊，然后各种不同的 character， 然后就拍照 Mickey Minnie 这样子。
我还是不吃喜欢，我还是不喜欢吃迪士尼里面的东西，我觉得里面没有东西好吃。
但是他现在其实很多新的 attraction 里面的东西算是蛮好吃的，像我那天在那个新那个 Star Wars 的那个园区喝到了一杯，它是 cold brew 的 drip， 是 drip coffee， 然后它加了你知道美国很流行的一个叫做 chocolate pop 吗？那个 cereal， 然后上面有 一坨 cream， 超好喝，
真的、
超好喝。
我觉得里面东西真的很难吃。我们去那两天，其实我们晚餐都没有在里面吃，我们就是白天去玩，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就直接吃，都没有坐下来吃。
对，然后晚上就提早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出去，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吃完饭再回来，
吃完饭再回去玩。对，因为晚上都开到很晚嘛，所以吃完饭之后你回去还是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玩，所以我们可以不在里面吃，我们就选择不在里面吃，因为里面东西又贵又难吃。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火鸡腿，你记得吗？天哪，火鸡腿真是
我
这辈子吃过最恶心的东西。我
女儿要吃的火鸡腿
非常恶心，而且我两个女儿都吃得很开心，让我怀疑这
个到底
是做什
么。我觉得美国人应该都蛮爱吃火鸡腿，要不然为什么会在园区买火鸡腿呢？
火鸡腿是我觉得火鸡腿是我吃下去之后
他心里会害怕。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吃下去的时候想到火鸡的样子就全身发抖，因为他超怕鸟类的。
我跟你讲，你们如果没有不知道火鸡长什么样子的话，
上网查一下。
那我不用，我现在就放给你们看，你们就盯着这张火鸡看十秒钟。
那如果听 podcast 的人，
听 podcast 就没办法，那你就要来 YouTube
自己上网找
看我们的 video podcast。你现在盯着这只火鸡看十秒钟，你有办法看超过它十秒钟吗？
我觉得我可以，只是因为你怕鸟而已。
他长得不像鸟，他长得像一只外星人，好不好？OK，
他是不是有点蓝蓝的？
蓝蓝的，好像很多颜色，有蓝色火鸡，我记得有蓝色火鸡，
是不是？那头有点蓝蓝的，
很多颜色，
然后有一挂的一堆红色的肉在脸上，
很恶心，非常恶心。OK， 我们两天都没有在里面吃饭嘛，然后我们都选择去吃外面的韩国烤肉。
好，然后讲完这个以后，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买迪士尼商品这些东西，我觉得来迪士尼就是要买迪士尼的商品。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推荐你觉得不错可以买的？
没有
啊，聘就是每大家如果有就是有去过迪士尼都知道他们有一个，
不好意思请继续，
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交换那个别针。那那别针其实很特别，因为像每一年迪士尼都会推出那个年份的别针，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别针，去年2020年的别针，
60周年的吗？
不是，2020年的别针，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所以那个别针只卖了三个月。
哦，
所以我觉得2020我们买的那个别针应该会蛮珍贵的，
蛮值钱的。
对，那在这个园区里面到处都有可以跟人家交换pin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用你自己的pin去交换一些很酷然后你可能现在买不到的pin，那也是人家交换给他们的。
对
对，
这是他们提倡的一个社交方法，社交的一个活动。
但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迪士尼的 hardcore fan 啊真的是很酷，他们就是会有比如说 pin 的背包啊，那他们会专门带一大本就是 pin 的那种书，然后来真的来去换，就是那种迪士尼的铁粉，对吧？这是我觉得可以买的。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可以买的呢就是那个 ornament， 就是圣诞树上面挂的那些吊饰，其实也蛮多可以买的啊。每次去迪士尼的时候，老公都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来迪士尼的时候都一定要买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实在太可爱，像我这次又帮我女儿买了很多，就买了迪士尼的衣服啊，而且还买了一些
超级浪费钱，
买了一些礼物。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失心疯，买了一条米奇的圣诞的特 特别的裤子，然后是一件牛仔的，然后上面米奇是戴圣诞帽的，然后后来自己回家穿了以后觉得穿着实在太丑了，然后我就把它回去退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就是迪士尼商品出现在迪士尼之外，等一下先把帽子拿
帽子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帽子，欸，你的帽子上面就有迪士尼的，
迪士尼商品如果出现在迪士尼之外的地方，就是你今天如果穿他的东西没有在迪士尼，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越讲越好笑，我今天就戴着帽子一整天okay,
自己打脸啪啪啪啪
OK
OK，反正就是很好买就对了，
很好买，但是不要浪费钱，不要买太多好吗？那我有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迪士尼现在人很多很多这一点，我觉得
这东西有什么好分享的？
这一点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迪士尼在未来的这几年啊，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师长的意思就是说，叫大家去买股票就对了，赶快去买迪士尼的股票会赚。
不，没有，不只是买迪士尼的股票，我是想要建议大家说，如果今天没有去过迪士尼的人的话，可以就是尽量安排越早去越好。对，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十年之后的迪士尼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那天还在
随着人口的暴涨，再加上
那天还在讨论说，迪士尼是一个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一间公司。
对，完全没有，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游乐园跟一个动画公司可以超越它。
真的没有，
你就看奥斯卡好了，每次得的几乎都是迪士尼，短片也都是迪士尼，对不对？他买了 Marvel，
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都是没有任何的。
说到这个，等一下，
历史没有任何的故事。
台湾也上 Disney Plus， 我相信大家都去买了他的 subscription， 应该看得很开心。
回到迪士尼乐园没有竞争对手的话题，我觉得迪士尼这个地方啊，厉害在不只是说它里面的东西做得非常的棒非常的漂亮，而是因为它的那些故事都是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去慢慢酝酿出来的，就有点像是为什么 DC 的电影每次拍出来都那么烂，然后 Marvel 的电影可以吸引那么多，没有没有 DC、
oh, DC
DC 的电影拍出来都那么烂，然后 Marvel 的电影可以吸引那么多的票房，其实因为 Marvel 它是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从 Iron Man 开始慢慢慢慢的对在打造这个 universe， 但是迪士尼，你想看迪士尼花了更长的时间，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慢慢的塑造这个每一个小孩子小时候的这个童年的回忆，所以
从60岁的开始，
想要干掉他真的是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你今天有再多的钱，你今天比如说今天来一个那种阿拉伯石油王子之类的，然后给你100亿美金让你去打造一个
Elon Musk，
对，就连 Elon Musk 我觉得他都没有办法打造一个游乐园，然后突然之间就抢走迪士尼的生意。
我觉得这是实际上讲到一个重点，什么叫好酒成瓮底，对不对？就是应该不是讲好酒成瓮，应该是好酒是越陈越香，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要花时间去累积的，才可以让它变到一个境界，然后变得完美，没有就是速战速决这种东西。
而且竞争对手都非常弱，所以导致他们的差距就拉得越来越大。你想看接近迪士尼最近的竞争对手可能就算是环球影城了吧，离迪士尼还有一大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距离。
对，
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环球影城哪一天客满不让进去的这种情况。
哦，迪士尼有吗？
迪士尼常常啊，常常节假日的时候，像我们原本11月要去的时候没办法去，就是因为那天客满，
就 reservation 过，
对，没有办法约，约不到那一天。然后10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去嘛，
那以前可以随意进去的时候也有客满的问题吗？
以前随意进去的时候好像只有一些特定活动会客满，礼拜六礼拜天这种不太会客满，只要你是有年票你都可以去，但比如说像是 Halloween 的特别的活动啊，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活动，他们是卖票的话呢就会有客满。
但我说真的，我去了迪士尼这么多次，我从来没有遇过迪士尼是人烟稀少，真的是每一次去都超多超多人，只有分很多跟没有那么多，但还是多。
因为 我那天就在想这件事，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十年之后迪士尼是去不了的，因为现在的迪士尼，你看迪士尼乐园的大小就是那个样子，以加州的这个洛杉矶的迪士尼来讲，它就是这么大，它没有办法再变得更大，因为它旁边其实都已经是已经开发了土地了。
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中部也开一间，
在中部开间就没有人要去了，
就中部的人去那边 东边的话就是去佛罗里达嘛，中间的人就去中间，然后 西部的人就是去加州这样子。
然后你想看迪士尼，它的现在客群越来越广，对不对？以前呢只有小孩子喜欢，那现在大人也开始喜欢，因为某一些 Marvel 的因素啊， Star Wars 的因素啊，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他希望可以赚所有人的钱，那当这些大人变成老人的时候，他又可以赚这些老人的钱，所以他面临的客户群就越来越广，再加上人口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事实嘛？
生的，但不会啦，生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只是老的
要看地方，要看地方。那这些因素，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迪士尼现在人口，迪士尼的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现在迪士尼的票，虽然说好像大家觉得哦听起来很贵，150几块、160几块，但是以现在人的收入来说，其实这个票还是相对来说可以负担得起的，不像十几二十年前去一次迪士尼是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
欸，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间迪士尼吗？
嗯，据我所知，美国有两个嘛，对不对？洛杉矶跟 Orlando， 然后巴黎有一间，东京有一间，上海有一间，香港有一间，好像就这样子。所以六间，巴黎、东京、香港、上海，
没有别的了吗？
就这六个。东京好像有两个，一个叫 Disney Sea， 一个叫 Disney，
应该算是一个吧。
它好像是两个园区，我记得它是分开的，有点像加州这样子是分开的。然后香港的、上海的，好像就这样子，
还有
巴黎的，对。
那其实蛮少的。
我去过巴黎的，我去过美国的。
你去过巴黎的？
对，我小时候去过巴黎，很小的时候。
你记得吗？
嗯，印象非常的模糊，但是记得好像有去过。
我只有去过香港、跟日本、跟美国的。美国的佛罗里达的我也没去过。
佛罗里达我去过，所以我去过三个。
没有，你全部都去过了。
没有没有，上海的我没去过、啊、
哦，上海，对，上海我也没去过。
上海的我没去过，
只有上海的没去过。
香港的我也没去过，东京的我也没去过、
啊、香港你没去过，东京也没去过、
都没有。
那我跟你是相反的。
对，我们去过的刚好相反。那
我们唯一有共同去过的就是加州。
总而言之，迪士尼呢会将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拥挤，然后一票难求，排队会排到非常非常久，但是大家还是会乖乖的排队，乖乖的付钱，
对，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迪士尼的股票可以买。因为他
这是要连接下一集要讲那个投资理财 NFT 吗？
对，有一集我们有一集会讲这些东西。
我也记得有一次你叫我买了迪士尼，就后来我赚了蛮多，就把它卖掉了。
卖得太早了。
对，应该再摆久一点，
可以摆个
就像台湾的台积电一样，以前摆到现在的话，哇，现在赚翻。
只要一家公司没有竞争对手，你就会发现它 的比如说像 Netflix 刚开始的时候，哎、欸，等一下算了，我觉得我们这题有点跑太远。
对，你要留到那个理财的时候说。
对，好，
好，我看一下，哎、欸，我看一下我的 list 有什么没有讲的、啊，烟火游行这个，就是那时候，哎、欸，前阵子那时候刚开的时候，烟火跟游行都没有。
烟火跟游行都没有，现在烟火跟游行都回来了。
对，但是好像是特定的 event。
对， 对，只有我没记错的话，烟火只有周末有，然后游行好像每天都有，但是烟火的话只有周末才有。
sorry anyways， 我觉得哦，我又想要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迪士尼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游乐园，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游乐园可以就像他们这样子保持整洁，随时随地地上有人在扫地。比如说如果你把爆米花撒在地上，就会有一个人马上冲出来，然后帮你把爆米花给扫了。如果就是他们的排水的系统坏了，就会有一群人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人，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围住，然后让大家不要经过，怕人家滑倒，然后就叫他 要开始就是疏导大家走。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带小孩的爸妈的人性化的一点，就是他们有很多可以换尿布的，专门给小孩子换尿布的地方。他有那种可以帮你带小孩，比如说妈妈可能带两个小孩的，然后一个可能要喂奶，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没办法弄的话，就有阿姨，就是那些小姐会在外面陪那些小朋友玩，小朋友的马桶，然后你可以去喂奶，然后可以去换尿布。我真的觉得这些 service 就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个游乐园可以做得到。
这是为什么他们很成功的原因。
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六十几年，是六十几年了嘛，对不对？加州的
加州迪士尼
六十几年来，我觉得这就是时间的累积而导致说，哦，现在的服务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但是 我这次去的时候，我有感觉到，就是现在迪士尼的服务态度没有以前那么好，欸，
为什么？
我觉得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就是这
人员不够，
疫情没有人员，我没有感觉到它不够，但是我有感觉到就是现在迪士尼的服务的人的态度，就是服务的态度跟他就是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整个人的
vibe
散发出来的气场。
现在很多怨念的感觉吗？
怨念啊，我不知道啦，我自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疫情这一两年，然后大家都跟人跟人的关系都变得比较疏远，然后再加上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戴口罩嘛，对不对？
嗯，
那当你戴了一个口罩，有了一个东西把你跟另外一个人的，
可是没有啊，他们外面不用戴口罩啊，
不用戴口罩，那些是自己选择不戴口罩的，
但是大部分 还是蛮多人戴，但我觉得不戴口罩人比戴口罩人多，欸，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在美国很多人他们都是选择不戴口罩，如果在室外的话，
我真的没办法，
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其实我也是，我有些时候在室外户外如果没有什么人的话我也不会戴口罩。
那是没什么人，可是迪士尼这么 pack 超多人，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真的是会很害怕，没有 six feet。
所以通过一个迪士尼乐园的生态，你就会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这个国家分裂的有多严重，你知道吗？
有这么夸张吗？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不爱戴口罩吧。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大家感觉就是，哦，我就跟这个病毒共存这样子。
大家突然想到加州就会想到其实这边是一个很开放，然后想法非常前，思维非常的
前卫
然后
先进
然后会比较民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 LA 哦，就是洛杉矶那个地方竟然会有一群人，他们是他们的理念是
不打疫苗，
然后不打新冠疫苗，然后什么疫苗都不，其他疫苗他们打，他们就是不打新冠疫苗。然后他们提倡的呢，也不是支持川普，他们提倡的就是他们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要自己来做主。然后当别人叫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不要，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叛逆青少年的心态。
我觉得蛮像你的，欸。
像我，
对啊，
我乖乖打疫苗的 ，OK。
没有，你就是老婆叫你做什么，你就是屁屁啊 ，no 那种小屁孩，是不是这种？
有，okay， 对，对，反正我觉得迪士尼的员工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的服务态度不像以前那样子。
哎，怎么又突然回来这个话题？
因为我刚才在讲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戴，特别是戴口罩的那些，你会发现戴口罩的那些员工，不戴口罩的，你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蛮热情的，会跟你讲话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话的时候都会露出笑脸什么的。
可是我没有看到不戴口罩的员工，哎，
你没有看到不戴口罩，还是你没有看到戴口罩的员工？
我看到都是戴口罩的员工，我没有看到不戴口罩的员工，哎，
很多不戴口罩的员工，超级多，你没有发现吗？
我没发现，哎，我都看到都是戴口罩的。
所以我刚才在跟你讲说，就是你看一个迪士尼乐园的员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家分裂的有多严重。因为加州现在并没有说一定要所有的，像纽约，我记得纽约它有立法，就是说所有的私营企业，国营企业，这些国营企业，美国有国营企业吗？ Anyways， 这些联邦的政府员工，整个美国的全部都必须要打疫苗，这是之前法律通过的。但是呢，私人企业，比如说像是苹果公司，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强制自己的员工去打疫苗。纽约就已经有立这样子的案子，但是加州并没有，所以加州还是有一些像迪士尼，他就没有 force 他的员工去打疫苗嘛，所以他同样也并没有 force 他的员工必须要在户外戴口罩，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员工在户外是不戴口罩的。
但是照样很多人还是去迪士尼啊，不打疫苗不戴口罩的这种超可怕的，欸，
你也不知道谁不打疫苗谁不戴口罩，你知道谁不戴口罩，
啊，
但是你不知道谁不打疫苗。
对啊，所以就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打疫苗，然后自己把口罩戴好保护自己。
你怎么又帮我把话题给拉走了？我刚才要跟你讲的是这些员工的服务态度。OK，
那你是说他们戴了口罩服务态度也变不好吗？
没错。
为什么？
因为
心情不好。
不是因为像我跟你讲我个人的想法，你们如果觉得我讲不对的话可以在下面告诉我，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当你戴了一个口罩之后，你会比较不在乎跟别人的
互动，
然后当你 人，就是当你表现得很 asshole 的时候呢，你也比较不 care 人家对你的想法，因
为
你把自己的脸给遮住了。
哦，
这是我的想法，就是
你看看师长讲个故事，就不能好好把故事讲，因为直接讲说就戴口罩员工不讲原因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听不懂他到底为什么，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我要绕一圈回来告诉你们我在讲什么嘛，我直接讲出来了，那我怎么拖时间啊？
已经45分钟还需要拖什么时间啊？都已经开始要结束了好不好？
OK， 这一集就大概这样子啦。
对啦，就是我们迪士尼的心得。
迪士尼是蛮好玩的，还是可以推荐大家去玩，但就像我讲的，如果没去玩的话赶快去玩，如果还没有去的话请在疫情结束之后的尽可能的安排，因为我很难想象在之后迪士尼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比较震惊的是你最后这个结尾的 comment 让我有点 sad。
什么结尾的 comment？
就是你说戴口罩就是比较不 care 别人的想法，我听了会有一点 sad。
这是
你会觉得
这是事实啊，我觉得
这个口罩让我们整个人跟人的那个相处都整个大改变掉了。
那绝对啊，就连我好了，就连我自己戴了口罩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反正我现在，
可是我觉得不会，
现在想什么，我现在什么样的表情你们都不知道。
像我有时候戴口罩的时候我还是会试图跟人家笑，但我笑完了以后会发现哎，他看不到我笑，但是呢我还是下意识的会对那个人笑，比如说哦，他们可能帮我怎么样，或者是你知道让我过啊什么，我觉得还是会对他们笑，但他们看不到。
我恰恰相反，我戴了口罩之后想说不要来烦我我可以名正言顺的那个白臭脸
我怎么觉得你是个边缘人的状态，社会边缘人。好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迪士尼的主题，那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但我比较想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想想看我们的那个Podcast 的节目的名字到底要取什么？
真的，
这一点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你每一集都拿着红酒，要不要有一个主题是关于红酒的，一个名字是关于红酒的，我与红酒的每个夜晚之类的？
不要，好傻，这是为什么？
好啦，
这是为什么？
下一期见了，拜拜。